盛姐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正风热线帮助您解决的，希望我们帮您联系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来解决您的问题的，您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0:00收听并参与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好，节目开始，还是共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西北风转东风3到4级。今天呢，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最低气温11度到12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天气趋势时号是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0度。1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能够达到7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1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正风热线呢和我们的电视板块的问政直通12345都是互联互通进行节目互动。那么在本期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配发我们这个在近期的问政栏目当中播报的问题线索，我们记者采访的情况。本期的问政呢，您将关注到的是现在呢进入到春天了，可能很多的小区的业主会发现自己小区内有一些新装修的一些业主正在进行装修。但是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在诟病，就是说有很多人把这个建筑垃圾呢随意丢弃另外呢，在本期的问政栏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到有一些小区的业主呢，在地下小区的地下有自己的这个停车位自己的车库，但是呢，有的把车库呢却不用来停车，而改做他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本期问政采访报道的内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房屋拆迁装修难免会产生一些建筑垃圾，如果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将会影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近日海珠区九龙东一十区小区的业主反映，小区里这几天堆了不少建筑垃圾，还有卡车在小区里行驶，影响小区设施环境的同时还有安全隐患。我们一起来关注。
接到市民反映后，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九龙东一十区小区。在现场，记者看到小区里有一辆卡车，卡车里装满了砖石等建筑垃圾，不远处还停放着一辆挖掘机。小区居民说，小区外的商铺重新装修，产生了不少建筑垃圾，这几天陆续倾倒在小区里，影响居民们的生活。
建筑垃圾是哪来的呢？
建筑垃圾呢，就这个楼顶，就这种楼的楼顶，它不好弄惹嘛，就放在这底下了。因为前几天我看到，我说吃了好几天呢，大家就没拆下来。
原来是好像叫蓝桂坊的一个娱乐场所，那现在可能不开了，拆了。里面整个拆出来的建筑垃圾，什么石块啊、木块啊、粉尘啊，全部从这边，你看后面这个窗户开了一个洞，就扔到我们这个小区里面了。从上个礼拜开始，一直堆很高，一直堆到窗户口那么高。
记者在现场看到，与小区一墙之隔的商户是两层，外墙已经被凿开。居民们说，建筑垃圾都是从这里直接抛出来堆在墙边的，然后再由挖掘机将垃圾铲到卡车上运走。
已经有十几辆这样的卡车，有红的有绿的，已经拉走了，而且他拉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覆盖， 就这样拉，非常的危险。然后我们这个小区本来就很小，你看通带通道，它是上了一个挡板，但是它也不符合要求，这么窄，你有安全距离，我们有安全隐患，对不对？
不上去，拉了就冷，这么大的走那了。懂吗？冷冷的，外面就是这料得太阳转着中轨工，对不对？
居民们说，这样的卡车已经在小区里行驶五六天了，不仅安全隐患大，而且还破坏了小区的路面。
主要的问题现在是什么？把我们这个路面压塌了，下面还有管道。
什么东西是大车压的吗？还是货车压的吗？
就货车，还有这个挖掘机这些压的，整个都压塌了。现在压塌以后的话，那这怎么办？谁来维修？谁出这个钱？那是，
这个大车是哪边弄过来的大车？
这个施工方，施工方的车。施工方的车。物业然后放他进来的。
物业
说是帮忙的。帮忙的。
采访后的第二天，记者找到了九龙东一市区的物业。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商户王小区抛垃圾之前，商户曾经与物业进行协商。当时商户承诺，垃圾只在小区堆放两天左右，就安排车辆将垃圾运走，并且帮助小区处理掉原有的一些垃圾。然而实际情况是，抛垃圾的问题持续了六七天时间，期间物业也曾出面制止。
这是我们制止他的视频。
当时是他这个已经是往外倾倒垃圾了，是吗？
对，已经倾了，我们业主他结束的。不准他再吐的。
但是后来后续他还这样继续做吗？
把这个拉完以后，我们不知道他又放下来。又有的。
又有的。
这个倾倒垃圾持续了多久？
几天？
一周左右吧。
一周左右是吧？
然后倾倒了以后，他又把车又拉大车来把垃圾给拖走的是吧？
对。
阿里说我还就这一点点，你怎么办？我们呢也是出于这种。好心吧，好心办坏事。
小区物业表示，现在小区里的垃圾已经全部清理完毕，小区已经禁止大型车辆进入。另外，物业正在对被压坏的路面进行修补。
我们现在做了什么工作？这是
做了，就是有不路面嘛，有点压，有点变形了。变形以后呢，我们把它修补一下。
就是后期修补的，
把它切开以后，是吧？这些切开这些东西，切开以后，我们把这块修补好了。修补行了。别的呢？你说这个路面，其他的呢？像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混，也不能。那水里路面就是这样啊。
此外，小区物业还对小区内部分窨井盖坑洼下沉的情况进行了修整。
我们对居民反映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路面破损的那个问题，我们也调取了监控，有一部分是等于说是本身就存在的，就之前就已经有的。然后那个对这块就是被压坏的那个不叫压坏下沉的那个井盖啊什么的，我们也督促物业那边今天给予抓紧时间维修。还有的话，我们这块的话也督促物业加强对小区的这个车辆的管理，以后杜绝这类似情况的发生。
后续我们会继续跟踪这个事情吗？
是会的，会的。对于物业承诺居民的这些事情，看他们的落实的情况，包括对树木的这种保护啊，路面的这个维修啊，还有井盖的那个维修，全部我们会跟踪到位。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不可以随意倾倒建筑垃圾，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相关部门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理乱倒垃圾的行为。同时，小区物业和社区也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共同维护小区环境。今日，海珠区浦西街道蔷薇社区名点公寓地下停车场被违规建设的仓库侵占。那么，相关部门是否及时对违建进行了清理整治？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记者来到名点公寓地下停车场，看到被违规占用的地下停车位已经恢复了原貌，之前昏暗拥挤的空间现在变得明亮开阔，长期饱受停车难困扰的业主们脸上也绽放出了 久违的笑容。
现在感觉舒服一点，看着环境好一点嘛。
停车也方便了是吧？
嗯，相对来说比原来方便多了。
现在呢，这些违建呢拆除了，我呢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明点 B 座的业主呢，停车呢也得到了缓解，所以说呢，大家也是非常感谢相关职能部门的这个执法的力度。
据了解，明点公寓在2006年交付使用，住宅区域共360套，地下停车场规划有汽车停车位35个，自交房起，违规占用问题屡禁不止。后续因物业管理不善，多个车位及公共空间被个别业主占用，并逐渐演变成用砖层板隔断成仓库，出租给他人使用。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跟占用的业主啊进行了沟通，经过两三次的沟通以后啊，业主呢也同意自行拆除，这个把这个占用的公共区域还有停车位都自行拆除掉。消除了安全隐患。
针对明点公寓地下停车场违建问题，海州区普济街道组织多个部门赶赴现场联合执法，并由属地社区和物业出面对业主进行安全宣传，一些违建已由相关业主自行拆除。截至目前，除了部分违建占用公共空间外，地下停车区所有违建均已被拆除。
小区违建可以说是顽疾，个别业主的违规建设不仅侵占了公共空间，更损害了小区所有业主的利益。违建行为刚露头时，如果不加以制止，放任纵容，就会有更多的违建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出现。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小区的日常管理以及对业主的宣传教育，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而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违建问题，也应及时制止，并依法依规予以严惩。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预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我是汪振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77440-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会积极的和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联系联络，然后针对您的问题寻求答案。上周呢，有一位林女士手机尾号是1713跟我们政风热线打来电话，她的问题是帮别人咨询申请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本期节目我们来回复。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到这位李女士的问题反馈之后呢，于昨天啊，跟我们来节目组呢，也是就公租房的问题呢进行了积极的回复，同时呢也电话联系了李女士，告知 本地城镇居民申请公租房需要满足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政策知识哈，政策的内容。那么城镇本地的城镇居民呢，申请咱们连云港的公租房需要同时满足以下的条件。请您注意我的说辞，是需要同时满足，一共有八个条件。第一，申请人要具有本地、本市、市区、城镇户籍，需要满三年。第一，申请人具有本市、市区、城镇户籍，而且需要满三年。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市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高于15平方米。啊，市区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高于15平方米。如果家中是三口人的话，那人均的住房建筑面积就是不高于45平方，啊，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呢，家庭人均收入不高于35000元，家庭人均收入不高于35000元。第四个条件，家庭车辆不超过2辆，而且总价不高于12万。这是第四个条件，家庭车辆不超过2辆，而且总价不高于12万。这是如果您家庭2辆汽车，2辆汽车的总价不能高于12万。第五个条件，工商注册资金不高于100万元。啊，工商注册资金不高于100万元。这指这个家庭有这个有自己生意的哈，比如说如果是个体户啊等等啊，这个你在工商啊，在市场部门注册的工商注册资金不高于100万元。这是第五个条件。第六个条件，市区如果有房产交易的需要满5年。比如说您原来有房子但是已经卖掉了，但是在卖掉满五年之后你可以申请公租房。如果你卖掉没有满五年就不能申请，就是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不能申请了。啊，这是第六个条件，就是市区如果有房产交易需要满5年的。第七个条件，婚姻当中如果是有离异的情况发生需要满3年。第八个条件，市区房屋征收如果有房屋征收，5年内的征收补偿款不高于25万元。好，这个有个时间的限度啊，不是说无限的，就是说你家里有房屋征收了，然后你这个征收补偿款哈不高于25万元啊，那是几年之前的事情了，那这个是可不可以去申请公租房呢？那他这个条件明确是5年之内的啊，你征收的补偿款不高于25万元，超过5年的就不算了。所以这是第八个条件，市区房屋征收5年内的征收补偿款不高于25万元啊。这是八个条件，那就是申请公租房八个条件。我们再重述一下吧，因为这个政策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需要去了解的，如果自己符合条件的话你就可以去申请公租房了啊。这八个条件是需要同时满足的。需要的话你可以拿出纸和笔要简单记录一下啊。第一个条件，这个是申请人具有本市、市区、城镇户籍需要满3年的啊。第二个条件，市区人均住房的建筑面积不高于15平方米。第三个条件，家庭人均收入不高于35000元，家庭人均收入不高于35000元。第四个条件，家庭车辆不超过2辆，而且总价不高于12万。第五个条件，工商注册资金不高于100万元。第六个条件，市区如果有房产交易需要满5年的。第七个条件，婚姻当中如果有离异的需要满3年的。第八个条件，市区房屋征收5年内征收补偿款不高于25万元的。以上八个条件同时符合，你就可以申请公租房了。 啊，这样很有的朋友说说我还是记不住怎么办啊？我们给您提供一个咨询电话啊，您如果不清楚的话，或者是想进一步咨询关于公租房的相关政策，您呢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在工作时间拨打855-75196。855-75196，855-75196。好，对于公租房的这个咨询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上周呢还有一位卞先生，手机尾号是5411啊，也是呢给我们征锋热线打来电话。他呢是冠云县龙居镇朱桥村的一位朋友，是盲人，今年68岁了，有3间房。20多天前他说村里让他转成无保户，但是他不明白无保户的政策，希望有民政专业工作人员能够帮助他解答一下。第一呢就是低保和无保户的待遇差距，转成无保户之后3间房会不会被收走。第三呢是低保户是不是一定要转成无保户。这问题呢我们的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和卞先生联系了，然后呢也把相关的政策已经向卞先生做了介绍了，也解答了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和存在的疑惑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来这个请我们的民政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以上是我们近期接到的我们征锋热线的咨询问题啊，如果有其他的朋友想要继续了解相关的政策，或者是您这个遇到这个什么样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帮助您解决的，那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啊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两部热线呢是8545774485461350。好了，一则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 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抵抗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邮储信用卡中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反映问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热线平台的问题咨询和回复啊。我们的直通12345呢也是在每个整点为大家播出啊，由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灌云市民咨询的问题，他呢咨询的是如何办理灌云县的低保。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灌云县低保办理的流程，首先呢要自己提出申请，然后呢乡镇人民政府去受理和审核。这个要说一下啊，大家问说我到哪去申请啊，我们的这个各个乡镇啊都会有服务窗口，各个乡镇人民政府呢都会有政务服务的窗口，其中呢有一个就会受理咱们的，就是有一个窗口是民政窗口，就会受理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低保申请，他就可以受理您的申请。那首先您要自己提出申请，然后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受理之后乡镇人民政府呢会做一个审核，再上报到县民政部门去审批。而且居民的申请啊是书面申请，那在书面申请当中你要说明白自己的家庭情况、家庭的收入、财产的状况，要履行授权最低生活保障。这个呢申请完之后呢，工作部门会核查你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的相关程序，并且呢如实提供以下的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其中呢包括申请书的原件、户籍证明、身份证明、医疗卡证明，还有您的一折通，还有婚姻状况证明、疾病证明、残疾证明、房产证明、房屋的租赁协议、土地承包经营证明、就业收入证明啊，这个呢都是需要提供的，就是我们申请低保的话这些都需要提供的。 如果是失业人员，应当提供户籍所在地乡镇以上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机构出具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啊，有一个叫就业失业登记证，还有培训和推荐就业记录的材料。其他呢需要提供有关有关材料，其他的有关材料都是窗口，如果再需要您提供的话，您按照我们的乡镇人民政府的民政受理窗口去准备就可以了。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就是如何办理申请啊，如何这个申请低保。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最初级的，这个您是需要了解的最初级的这个准备工作。首先你要写一个书面的申请，在书面申请当中呢，你要说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就家庭的人员啊，他们的生产生活的情况，还要呢说明一下你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啊，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另外提供相关的一些材料，刚才我们已经给您介绍了，比如说户籍证明、身份证明啊，就是户籍证啊，户籍就户口本吧，咱们老百姓说的户口本，这个都是原件和复印件，你都要准备好。还有你的身份证啊，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你的医疗卡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你的银行一折通的原件、复印件。为什么要提供银行一折通呢？啊，因为这个呢，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低保申请下来了，政府会给你的那个一折通里边打那个低保费的啊，所以要提供你的啊银行的一折通。还有你的婚姻状况证明，就是有结婚证的，你要提供结婚证原件、复印件。那疾病证明呢？这个多说几句哈，有的朋友是确实是因病返贫的，就有得了这个重大的疾病，因病返贫的，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花了很多的费用啊，这个所以你要提供一些疾病的证明，证明啊你的这个疾病的轻重情况，包括在治疗疾病当中你的花费的费用，比如说在医院的收费的发票啊，这些证据啊，都能够判定你是不是因为重特大疾病而导致的生活困难。所以呢，这是必须的一个证明文件。还有残疾证明，这残疾证的原件、复印件，还有房产证明啊，有的朋友是已经办了房产证了，有房产证的，可能还有的是这个宅基地上的一些住房的一些使用权证啊，这个原件、复印件都要准备好。如果你说我没有房子，但是呢，我租房了啊，我租房居住了，你也可以提供一些租房的协议、原件、复印件。还有咱们农民朋友，你要提供土地承包经营证明，就是你家里已承包土地了，那你承包土地，他有这个承包土地的经营证吗？啊，你要提供原件、复印件。到乡镇人民政府的窗口，乡镇人民政府的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有个民政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好，另外有市民咨询说社保卡丢失补办啊，怎么办？对此呢，平台回复说临时挂失的话，只需要到人社机构去办理啊，也可以通过12333 12333啊，一个二啊幺二，然后三个三啊12333这些咨询电话啊去咨询啊，看看是还有。我们人力资源部门呢，还有个自助服务终端机啊，自助服务终端机，还有我们12345啊，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不是12345啊，这是我们人力资源网站啊，这些渠道都可以办理。另外，社保功能是临时挂失，有效期三天，逾期呢是自动解挂的，社保卡恢复正常使用。这有的朋友的社保卡已经开通了银行业务，那如果你这个社保卡丢失的话，你也是需要到银行去办理一个挂失的。然后呢，这个办完挂失之后，再携带身份证到人社局去办理自助现场出卡啊，它有一个自助的自助机是现场出卡的，也是非常方便的。 好，另外一个问题呢，也是朋友通过1235平台回复咨询的，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玉州街道西凤社区华飞酒井府西侧的围档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杂草丛生，垃圾成堆，无人管理，而且紧靠小区的大门，也没有按照规划修路，也没有任何的管理养护，西门呢也不能正常的通行，给小区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小区的居住体验和城市形象，道路建设问题。对此呢，1235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了解，围档内垃圾呢预计近期清理完成，关于规划修路的问题，相关部门将积极对接有关部门去协调财政资金，等到财政资金落实之后会完成道路的建设。另外有市民反映说，近一个月连云区海州湾街道光海社区四季花城 B 座东侧的电梯每到一层停靠都会晃动，也会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1235热线平台答复说，小区呢电梯老化了，故障率增高了，维保单位定期呢对电梯进行了维护保养，市场局质监部门每年也都会对电梯呢进行年检，那存在安全的电梯会通知暂时停用。另外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花果山街道平主社区四季金辉三期的北侧桥头有无照游商占道经营，影响出行。对此呢，1235热线平台答复，工作人员已经对该处摊贩进行管理，并安排人员及时清扫该地段的垃圾，并且呢对这个超出售卖点的油商进行了清理整治，后续工作人员将增加该地段的巡查频次，对该地段进行长效的管理。另外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花果山大道江苏财会职业技术学院的北门有无照油商占道经营，影响正常的通行。1235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了解，已经通知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清理整治油商，后续呢将加强该地段的巡查管理，及时发现，及时清理。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啊，就是确实这个市区呢有一些地段啊，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油商，就是我们会说有一些这个推着方便车辆啊进行售卖的这些朋友们啊，会出现比如说在傍晚的时分呢，或者在早上，或者是在晚上下班以后啊，有一些售卖小吃的这些朋友们。那其实呢这也是能够解决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有的是兼职的朋友，有的是就是专职经营的其实这种经营是可以理解的啊，是可以理解的。这咱们百姓比这个能够找到或者是咱不说自我创业啊，都是小本生意啊，这个能够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生意啊，或者是这个自己经营的一些比如说小餐饮呐 啊还有售卖的一些小物件啊，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啊，这咱们自给自足或者是自强自立的一种表现啊。但是呢有的朋友呢，这确实是出现占道经营啊，就我们所说的占道经营不是占人行道，而是占车行道，就是严重影响了，我们就有的甚至摆到快车道上了，那你车来车往的，第一呢非常的危险啊，影响车辆通行，会给这个城市的管理带来一种无序的管理啊。可能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连云港会说咱们这么连云港管理怎么这么这个交通管理的怎么这么不好啊，你看那个这个油商啊都到这个快车道上了，你看我们都造成了道路的拥堵啊。外地的朋友会对咱们连云港的城市管理呢，交通管理呢会有一个不好的印象。那其实呢对自己来说呢你看你车也好，人也好，你就在那个快车道上，你占据一个摊点，然后不仅影响别人通行，对你自己来说呢其实也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有的是在小区的车道上，小区的主要的出行道路上啊，就摆个车，就放在那个小区的那个正常的车道出行的那个路口，然后呢去售卖卤货呀等等啊，就是不一定是卤货啊，其他的一些小吃快吃啊。第一呢，我觉得这种经商的现象会影响城市的文明，而且呢。其实呢，对自身来说呢，就是你不一定会增加你的增加你的收入，你感觉好像，我在主要的路口，我占据了，我把据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人流量车流量大？但其实呢，别人看到你在那个地方违规经营，占据了那个车行道、人行道啊，占据了主要的通行路口，造成了拥堵，大家对你的印象是反感的。啊，因为毕竟是不文明的一种，经营的现象，对你的印象是不反感的。所以，当别人反感你的时候，你想想，别人还会到你那儿去买东西吗？其实呢，我觉得现在我的感受是，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呢，对于游商呢，它并不是完全是一刀切的啊。其实给大家了一定的经营的空间，但是呢，你要合法合规的经营。你比如说你只要你那个。有些地方呢，有些空地呢，能够不影响别人通行啊，车辆通行的情况下，你是在那个地方经营，一般情况下可能不会就是被我们城管部门去这个禁止啊，去禁止啊。但是如果你一旦占道经营了，那肯定城管部门或者是我们的交警部门呢，会去及时的清理和制止的。其实也影响了你后续的这个经营。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做一个劝阻吧，希望大家能够守法经营，合理经营啊，不要去危害你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啊，或者是交通的安全呐，就我们大家能够守好自己的本分啊，我们都做一个文明的市民。你看，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在打12345，都反映这个游商占道经营的。你看，还有市民说，新浦大道、新浦一桥桥西侧的路南侧啊，有游商占道经营，之前反映过，这肯定也是说，会给周围的居民的生活呢，包括交通通行带来影响，所以大家会打12345电话去投诉。而12345热线平台答复是这样的，说城管部门已经到现场查看了，并且呢，对无照的游商也进行了清理，后续也会加强管理。其实我们的政府呢一直都在疏堵结合哈，不仅仅是去杜绝这个游商的占道经营，我们的政府部门也一直在想办法给大家呢去开辟经营的空间或者是经营的场所啊，但是可能这个有一些地方呢，就开辟出来给我们的做这种这个小生意的朋友的地方呢，离你所在的这个想要去的地方呢有一点差距，所以呢，你可能就是对于这个政府许可的经营的场所你不满意，所以就出现了我们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这个情况，那也就出现了12345热线呢，现在经常会接到市民的投诉，反映呢有游商占道经营，随意的占道经营，然后呢造成交通拥堵，那其实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12345热线平台反映的问题。有市民说呀，冠云县龙居镇木围村到海州区新坝镇通行没有公交车，市民出行不便。说新坝镇距离龙居镇的木围村呢只有十几公里，可以把新坝镇的四路或者是1112路公交车这个线路延长到龙居镇的木围村。表示说 他说呢，说这个以前打过电话，但是呢，接到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告知说灌云县不同意开通这个线路，啊，他想问问怎么回事儿。那12345热线平台是这么答复的，说经过了解，今年市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关建议，已经交办了市交通运输局主办。目前呢，灌云县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和市交通运输部门进行了专题汇报沟通，近期呢将展开调研并进行会办，推进该项工作的开展，力争尽快推动公交线路延伸。也就是说这个事项呢应该是已经进入到调研操作阶段了啊，既然交通部门有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尽快能推动公交线路延伸的这个结果了。另外有市民反映说，在连云区中山路和海滨大道交界处设立了高杆的路灯，周边的路灯间距较远，有七八十米啊。那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相关部门将会组织人员去检测这个灯的亮度，如果亮度不达标的话，会纳入来年的路灯改造计划啊。不是说亮度，就是说这个照明度啊，因为它反映的路灯间距过大了，所以呢，它去监测人员就监测这个照明度怎么样，如果照明度不达标的话，也会纳入来年的路灯改造的计划。海州区曲阳街道明星社区明星大厦的业主反映说，2024年到连云港市住房保障中心缴纳了连租房1000元左右的房租，工作人员告知名下有营业执照，需要缴纳3000元的房屋。服务对象表示已经提交了所有的材料证明，而且退休工资只有1000元左右。对此呢，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和相关的业务科室核实，这位市民在2025年1月份提交材料，也通过信息比对是符合要求的，即将执行新的租金的标准。你看这位朋友他的诉求呢就是合理的诉求，所以呢是合理的诉求的话，我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已经核实，也会积极的进行调整和更正。海州区新海街道富强社区大庆西路34号业主反映，前期呢老旧房屋改造，他家的太阳能保温棉被拆掉啊，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经过了解，工作人员已经和施工方沟通，督促施工方能够抓紧处理这个问题。有市民反映，开发区金辉世纪城小区的保洁把垃圾倾倒在佛堂路上，对此呢感到不解。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猴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副对象告知，执法人员已经到达现场，责令金辉世纪城自行清理，并严格要求后续不得把垃圾随意倾倒。好，以上是我们的直通12345的内容。那也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难题需要去解决的，或者是有相关的政策要咨询的话，我们现在有多个渠道能够服务大家，能够帮助大家。一个呢，您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12345，然后呢这个反映您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在我们正风热线直播的时候给我们拨通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我们和12345也是 这个实时联动，我们也会积极的去了解12345的热线问题，尤其是针对这个一些共性的问题，包括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政策，我们也会及时的在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来和大家进行共同的分享。好，那直通12345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公立医院机构预交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公立医疗机构从2025年3月31号开始全面取消门诊预交金，并且呢，在2025年的6月30号起降低住院预交金制度。那作为医改的先行城市，我们连云港呢，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创新推出了入院零押金的服务模式，进一步的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根据通知的要求，公立医疗机构需要根据同病种患者前三年次均住院的费用以及个人的自付水平，合理的设定住院预交金的制度。其中呢，医保患者住院预交金降到同病种同保障类别个人自付的平均水平。通知还强调，各地呢需要优化住院费用结算的流程，原则上患者出院之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结算，并且呢逐步实现24小时内结算。这个政策适用于各级各类的公立的医疗机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军队主办的医疗卫生机构，非公立机构都可以参照执行。那在落实国家政策的过程当中，我们连云港市也是结合本地的医改实践持续的创新。早在2022年初，我市呢就在市立的公立医院试点门诊先医后付服务模式。今年呢，我市进一步的升级服务，在市属公立医院推行入院零押金的服务。患者在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无需支付押金，实现了零押金的入院，住院之后病区提供便捷的住院费用缴纳和出院费用结算。那根据规划，2025年底前市属公立医院入院零押金覆盖率将超 50%， 2027年底之前要达到 70% 以上。为了确保政策的平稳运行，我市呢在市属公立医院选择部分病区先行试点。今年以来，已经有 1.3 万多名患者享受了零押金的入院服务。市卫健委相关的负责人表示，零押金不是零责任，而是通过流程的优化和制度的保障，让患者就医更加便捷，资金的使用更加灵活。在加快费用结算方面，我市各医院也是积极的推进信息化的改造，也优化了在床旁进行结算的流程。患者可以在病区使用自助终端、移动终端等设备便捷缴费，实现不出病区，甚至在病房内就能够缴纳住院的费用，也减少了患者缴费跑腿的麻烦。 市妇幼保健院啊，就这个试点的数据呢，就显示说，采用了新流程之后，患者平均出院结算时间缩短到半个小时之内，比传统模式的效率提升了300%。刚在第一人民医院体验入院零押金服务的市民张先生说，说以前住院需要筹备几千块钱来交住院的押金，现在可以零押金入院，出院的时候用医保卡当场结算感觉到个人的这个压力小多了。另外，我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赋能，不仅提前落实了国家政策的要求，更在医疗服务人性化精细化层面实现了显著的提升。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完善配套措施，确保医疗服务质量和费用管理双提升，让群众切实享受医改的红利。好，听众朋友，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电话连线我们正风热线的记者来了解一下，因为前不久呢，有市民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咨询说在万达附近缺乏健身场所也缺少一些健身的器材。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专门联系了连云港市体育局，市体育局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明天呢，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来请我们的记者卞月平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关注收听。我是丹阳，感谢您关注收听本期的正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见。